诗篇九十一篇，我们翻到了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？
726，
我们一起读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认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扑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恶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物箭灭人的毒病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着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要踩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诸相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这诗篇九十一篇是诗篇当中唯有的三篇诗，是摩西写的诗，九十篇、九十一篇、九十二篇。在这里一开头，神摩西提到神的两个名字，叫做至高者，还有叫做什么？叫做全能者。他称神做至高者，也称神做全能者。摩西在这里也说到两个地方，他说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他也说到全能者的影下。在这里说到神的两个名字，叫至高者，叫做全能者，说到两个地方，一个是隐秘处，一个是在神隐蔽之下、守兵下。但是先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然后就必定住在全能者的影下。至高者说到神的自己，全能者说到神的大能。我们要叫神的能力覆庇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保护我们。我们不需要求这个 your secret， 我们只需要去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就必定住在全能者的影下。那么下面他就，摩西因为他自己几十年的旷野中，人生的路上，旷野的路上许多的危险，摩西深深地知道人生路上的危险。他说只有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，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他第一要脱离所有在外面来的灾祸。他说扑鸟人的网络、白日飞的箭都不能伤害你们。第二，他要脱离里面的灾害。他说那个瘟疫，夜间行的瘟疫，白日灭人的毒病。所以说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到这个灾也必不临近你。这里讲的瘟疫特别是到罪的权势来说的，所有亚当的子孙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罪的权势，只有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，他必定要脱离里面的灾害。第三，他要脱离魔鬼的攻击，超然的权势。他说他们要用手拖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，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，捡他少壮的狮子和大蛇。那灰蛇特别是毒的蛇，圣经里面无论是狮子无论是蛇，都是魔鬼撒旦的一个表号。他说我们的脚要捡他少壮的狮子和灰蛇，捡他大蛇和少壮的狮子，我们要从仇敌的身上踩过去。 然后神说话，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并叫他尊贵。这边是摩西说到他自己一生的经历。那么我们先要知道，所有下面所说的救恩都是关键在第一句话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就必定住在全能者的影下。若是我们没有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经历，我们就得不着神的保护，我们就得不着神的同在，我们不能享受神的拯救。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求祷，有的弟兄姊妹说，为什么我们祷告主主没有听，为什么我们祷告主好像很多不好的事情人就领导我们。这里说他先是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然后就必定住在全能者的影下。什么叫做隐秘处？什么叫做至高者的隐秘处？至高者说到神的自己，这个隐秘处这个地方是我们天然的人所从来所不知道的。今天我们活在我们的肉身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所能接触的都是个物质的世界，我们眼所能看的，我们耳所能听的，我们手所能摸的，都是个物质的世界。但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知道，这是属灵的世界，我们不知道。圣经里面说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，只有看不见的是永远。他说我们不是追求那个看得见，我们乃是要得着那个看不见。希伯来书也说凡是看得见的都是被看不见的所管理。像我们这个人一样，外面这个身体是看得见的，里面的灵魂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我们知道看不见的管理那个看得见的。看不见的是尊贵的，看得见的是卑贱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得救不久，我还年轻，在20多岁的时候，在上海，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我们一个弟兄，他在交通大学，他是教书。那个时候我们从聚会回来，坐车子坐电车，哎，刚好我们俩坐下来，旁边他是一个交大的一个教授，那个教授他是研究航空系的，很有学问的一个教授。那个弟兄姓万，万弟兄说，这师兄，他说我们这个王教授，他你跟他传传福音好不好，在车子上跟他传传福音。我说王教授，你信主耶稣没有？他说我不信。我说你为什么不信？他说凡不在我的实验室里头证明的，我一概不信。哦，我说好。我说那么我说你信不信人有灵魂？不信。人有灵魂也不信。哦，我说灵魂也不信。他说是的。他说我看不见的我都不信。我说王先生，我们两个人到殡仪馆去好不好？他说做什么？他说你说这话干什么？我说殡仪馆躺着好多的死人，是不是？我说王先生，我说您也躺下来跟他们躺在一起，他的脸色不好看。他这做什么？我说不要不要，没关系。我说你说灵魂不信没关系，那个灵魂不信都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躺在一起，你躺你比比看，你跟他有什么不同？他不讲话了。我说你多一个鼻子，他少一个眼睛，外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但是你和他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他连个不信都不会讲了，是不是？你还会讲个不信，对不对？我说王先生，你觉不觉得他比你缺了少了个什么东西？说那么你就说了少个灵魂啊？我说对呀，你不说灵魂你不信吗？那外面的身体完全完整的，是不是？他走掉了一个东西，是不是？那个东西，王先生、王教授，我才是你真的你，才是真的你。这个身体是假的，有点都要废弃的，有点都要洗坏的，里面的你是真的。离开你的身体，他到哪里去？他到看不见的世界去，比这看得见的还实在。我说教授，虽然你是个教授，你所知道的有限，你能够解释的事情也有限，你所活动的空间里面是神造的，神只允许你知道那个空间里面物质的事情，你不知道更多的事情。今天我要叫你知道一件事，就在你里面住着那个活的人，你都不认识，你还说不信。好，那一天郭先生太太听福音了，他知道里面有个看不见，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是永远。我们的神，圣经里说神就是灵，我们得救了。什么叫做基督徒？什么叫得救？得救了乃至说我们接触了圣灵，
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，我们的这个 new life， 那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和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个生命，这个生命进来，所以我们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得救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重生了 born again， 我们重生了，这是个经历，我们已经得到了主耶稣的生命，得到了主生命之后，我们就摸着另外那个看不见的世界，这一个世界对于我们 born again 那个经已经重生的人来说，那是何等的实在，太实在。主说你们不能说看那神的国在这里，看那神的国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因为现在主耶稣复活，圣灵已经降临，圣灵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，在这国度里面，我们在地上天天吃饭，吃的是物质的饭，那国度里面也吃，主耶稣说吃我的人永远不饿，从天上降下玛纳来，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真粮，你们要吃。很多基督徒得救了，他不知道怎样和主交通，充足得到饱足，他就没有住在隐秘处。我们今天要喝水，若是不喝水，那比不吃饭还要难过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渴了。但在这个看不见的国度隐秘处里面也喝水，喝的不是物质的水，圣灵的 living water， 天天要喝。主耶稣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，主耶稣是喝水，喝水喝我的人永远不渴。主耶稣是没有 living water， 不是偶尔喝，我们是常常喝。在地上我们人和人中间有来往，有交通，你知道一个人很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来往，一个人关在监牢里面的，我听说在监里头出来的人，他们在监里面比的痛苦还不算太厉害，精神上的痛苦特别厉害，关在里面一天到晚一个人没有人讲话，对着墙壁，你说关上三年五年这个人发神经的，是不是？人和人之间需要来往，但在那一个看不见国度里面也有一个来往，我们叫它做交通。约翰说你们和我们有交通，我们乃至于父并他的儿子有交通，我们的这种生命能够交流的，一个属灵的人有经历的人和碰着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我们两个人坐着不讲话，生命的交流能够交流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1969年我到德国去，一个弟兄，他是年纪很大了，72岁，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的一个 leader， 他那个聚会有300个聚会在整个的西德，他生了一种不能医治的病在那里。那天我去了，他是你托生病 watchman 你的朋友，比我长一辈，我们大家交通苏联的师交通完了，他患了一种不可医治的病，肾脏病，那个肾脏病很痛苦，德国的医生很高明，但是又宣布没有办法，开了刀插个管子，他的小便要从管子里头出来，非常的痛苦，他的太太长 cancer， 住在很远的医院里头，根本就没有希望。我不知道，我光知道他有病，他也不知道强袭。我们两个人交通完了祷告，正祷告的时候圣灵在这感动我，他说你过去为他祷告。那个时候我心里头有点软弱，我说主，这个地方他们300个聚会，这里是 center， 而且他是个 leader， 年纪比我大很多，我为他祷告，若是他的病都不做医治，那我在这里下面明天晚上我要开 special meeting， 我这个不好意思，我早走掉了，我要谨慎一点。但是主帮助我，我正在这样说，圣灵在里面感动我的时候，他讲话，他说弟兄，请你过来为我祷告，我就过去。他年纪比我大，我抱着他，我说亲爱的弟兄，你知道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基督的身体太实在一件事，这个丰盛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会交流，才 flow， 我这个生命会从我里头流到你里面来，我们会交流，所以今天我为你祷告。当我这个祷告的时候，那点圣灵降下来，当我们里头觉得圣灵的高的时候，我就轻轻说一句话，我的弟兄，我吩咐这个病离开你，是吧？ 那个晚上聚会之前他来，他很严肃，他是德国人。他说：“弟兄，明天中午有没有约？”他说：“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约我有事情。”他说：“你明天中午如果没有，不要答应别人的约，我约你吃饭。吃完饭到我家里，我要跟你谈事情。吃完饭到了家里，他说：‘弟兄，昨天你我祷告完了之后，我把管子拔掉，你完全好，夸一个喜。’他邮件你还不知道，当你正按着我的头为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心里面说，我的太太长看死，我们夫妻两个人二人一体。”弟兄为我祷告，就是为我的太太祷告。他说我的病完全好，我马上打个电话给我的太太，我告诉他这个经过。他太太说，他太太不知道我们的祷告，他什么时候，他在什么时候。他正当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他我的床上忽然觉得有三个病什么东西在我里头出现了。后来他身体一天天好起来，你要看死人不能医治。说到这里，哦，他站起来，他的眼中都含着眼泪。哦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，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，他是72岁的老先生。第一次大战的时候，他说我是一个德国的兵。他说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爱主耶稣，圣灵常常的充满我。他说我只知道爱主耶稣，在我的壕沟里面，一连的军队通通死光了，就是我一个人活着，一点伤也没有受。但是这个不稀奇，我的壕沟里面，他说我正是爱主耶稣，我和主耶稣有交通，我正是那正在这里说住在至高之的隐秘处。”啊，天天和主有交通，圣灵充满在我心里面，那个炮弹在我们的壕沟上面飞过来飞过去，哦，我都听不见，我只是里面祷告主耶稣，哦，主的同在喜乐充满我的心。然后战争结束了，慢慢我做买卖，钱越来越多了，离开主越来越远，40-50年和主没有交通，你都 dry。 他还讲到了，他还做个 spiritual leader， 怎么可能，他里面离开主40-50年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，主爱我。”他昨天你为我祷告的时候，病好了这件事，主的爱回来。哦，那句话也扎着我的心了。我想真是可怕，一个人一离开主一流荡就50年，到了70岁了，主就是爱他，把他找回来。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离开主。哦，那个时候他眼睛都充满着眼泪，他弟兄弟兄，哦，他把他所有的罪都向我讲出来。哦，他弟兄，我你知道这多少年来，我虽然在外面人都看不出我来，因为我是很好的基督徒，我犯了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。那弟兄，现在主的爱在我的心里面回来了，我已经72岁了，我要把这18间房子的大房子，他是有钱的人，要卖掉他，我要把几部那个豪华的大汽车都要卖掉他，我要重新过一个简单的生活，跟随耶稣。哦，他那个热切。他一直这里2-3年了，他常常给我来信，最近他也给我来信，一直盼望我到西德去看他们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隐秘处，有一个世界，有一个地方，是你我天然的人所不知道。这个交通和人中间的来往不同，我们和神能交通，我们和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能交通，交通何等甜。我自己一得救，主就充满在我心里。那个时候一年的功夫，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，从学校回来，从教会回来，我从来不走第三个地方，回到家里，我自己有一个房间，把房门关起来，那时候我年轻，跪在主面前祷告。我不会祷告，刚得救，我的家庭是不信主的家庭，我不会祷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用什么话来祷告。刚一跪下来，一叫主耶稣，眼泪就往下流。啊，主的同在的甜美，主在里面的甘甜，主的爱灌溉我们的心田。1个小时、2个小时过去了，都不知道时间过去。啊，对，那个走在路上也祷告，坐在车上也祷告，一闭上眼睛说：“主啊，哦，主的同在充满了心，这是一个交通，人间没有。”直到今天20几年过来了。我自己最喜欢做的还是这个，我很少出去跑马路看风景，或者说我从来没有兴趣。1919我到伦敦下来，那个他们进我，他们 schedule 排得很紧，第一天空着。主人说，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传道的一个弟兄，他说：“弟兄，明天我们大家不谈，不办公，不做工，明天我带你去看白金汉宫，带你去看。”那个西敏特斯，带你去看 Times River， 带你从那伦敦去跑看看。后天开始我们就要工作了，我就笑，对他笑。 他被我一个同工的一个 fellow worker 说，哦，别人的事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 ，no interest。哦，说弟兄，你若到伦敦来，不看白金汉宫，不想看西敏特寺，你回到东方去，你如何可以告诉人家说你到过伦敦？我说，亲爱的弟兄，我本来就没有意思要到伦敦，我是来看弟兄姊妹来，我不是到伦敦来。我说弟兄，你不要把白金汉寺给我看，你不要把西敏特寺给我看，请你把主耶稣给我。我的心灵 hungry and thirsty， 我需要耶稣，我的需要支持主耶稣，请你把主耶稣分给我。我到这里要得着主耶稣，我要让主耶稣从我流出去，我要从人身上得着主耶稣。地上旧照我已经看够了，叫人心厌。山啊水啊我看够了，差不多。地上的建筑我看够了，差不多。我要的是耶稣，我们就四个字，我宁愿要耶稣，是不是胜过君王统治万邦却被罪恶所捆绑，看够了。我们要的是一个另一个世界满足我们的。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个习惯，最喜欢工作很繁忙，有的时候从早到晚工作，就是从早到晚弟兄姊妹来找我，没有时间，等到我一有时间我就把房门关起来，跪在主面前，没有多少话祷告，像 A.B. Simpson 歌说，呼吸于圣灵，耶稣充满我们的心，从他得着生命，从他得着力量，从他得着医治，从他得着喜乐，耶稣充满我们的心，我们和他面对面相交，如同人间一样，地上没有一个爱胜过主耶稣。所以我在台湾，我家无论住什么地方，我的房子不大，但是无论房子怎么小，我只会自己保留一个房间。我的太太还是留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我自己只保留一个房间，因为我要祷告，把房门关起来，我和我的主在一起。隐秘处，这里有树林的粮食，这里有树林的活水，这里有树林的交通，地上有地上的法律管人，这里有树林的律，神在我们里头管理我们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。一个得救的人，常常我们已经说话说到一半里都不平了，是不是在里面不行？我们知道，都知道管理我们。有个很有名的诗歌，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，他胜于我，在凡事上都管理我。我们常常要活在主面前，不能和主断了交通。若是一个神的儿女和主断了交通，那是很危险的事。若是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下面不必求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就必定住在什么地方啊？大家读，住什么地方？全能者的影像，好不好？所以这几年我常常每年从那有机会出过去，从外面跑来跑去，这个飞机作业，我想飞机从来不祷告，那么有的时候啊，地球飞机围着我祷告，我送我，那么因为这个地球祷告的很恳切，主啊，保守这架飞机，保守这架飞机。祷告完了，我问他弟兄，你祷告的意思怕这架飞机掉下来，对不对？这个飞机不是汽车掉下来不得了哈。我说你放心好了，我坐在上面不会掉的，你知道吧？等到我们记得的事情，祷告了，神才保护我们，那我们糟糕了。好多事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忘记了，神不保护，那就糟糕了。我只知道一件事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就必住在什么？全能者的影下。神是我的父亲，神是我的父亲。啊，有一次在菲律宾，这个西部飞到马尼拉，飞机飞两个小时，那个菲律宾人做事就是马马虎虎的。这架飞机啊，哦，一个油井坏掉了，在那里荡了四个小时，delay了四个小时，修，哦，修了半天，好了。说广播了，我们都要上去了。哦，他哗啪停了，坏了，引擎又坏了。他不是喷气，他是螺旋桨。我们又退回去，再修，四次修好了又坏了，修好了又坏了，当了四个小时，大家都退票了，不敢坐。那你这个两个小时当中，你啪一下停下来了，这个事情怎么办？这个飞机不能开玩笑，不退票。弟兄们也劝我说：“师弟兄，我们开稳当一点，换一架，换一架。” 银阁又等了四个小时，再等下面一家。我说弟兄，那你俩弟兄姊妹在那里非常敬我等我，也就等了四个小时了。不要吧，不要吧，那四弟何必冒这个险？我说省的儿女不懂得怎么叫冒险，知道吧？我每步路都在省的手中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懂得怎么叫做冒险。住在自告之隐秘处，必定住在圈子之影下。我一上去，哎呀，这么大家飞机，坐的人坐得了了呀，大家都吓坏，都跑掉了。我坐下来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也没有去做保守这家飞机。我知道我在主里头，主在我里面，我觉得平平安安地到门里了。住在自告之隐秘处，就必定住在什么全能者的。下面说要救我们脱离三个危险，第一个是外面的灾祸，第二个是里面的罪恶，第三个是魔鬼的攻击。外面的危险，捕鸟人的网络，百日飞的箭，旷野中的小鸟在天空中逍遥自在地在飞，前面有网络 snare 他看不见的，是不是？等到他发现就来不及了，掉在里面了。百日飞的箭，这个打猎的人用箭在暗中就瞄准了这只鸟，这个鸟不知道，怎么听见箭的响声要逃，就来得及吧？来不及。人生的路上都是这样，真正的灾祸临到我们，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不知道下个小时发生什么事，你防不了，你没办法防。但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，必住在全能者的影下。无论是捕鸟人的网络，无论是白人飞的箭，都不能伤害我们。神要保护是我们越过去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侍奉主的人，在抗战的时候，他住在棱县区，他对主大用的人，天天早晨祷告和主亲临，住在自高者隐秘处。那个时候重庆自由区里面弟兄们，是他根本不管政治的，那个和我一样侍奉主的人，完全不管政治。大家背时来信，背时来信啊，常常用个字，主要复兴，要复兴神的儿女，复兴神的国。这个信啊，日本人都检查的，就日本人看见复兴复兴，因为我们的总统也喊一个口号叫复兴中华，复兴中国，要复兴。他说还这么多的来信来往信，定会有问题，是吧？一直检查他的信，他不知道，他所有的信都放在个皮包里。他每次礼拜天上讲台拿着个皮包，皮包里就有圣经，一个讲台老师。有一天早晨，他起来祷告，说：“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灾祸来了你防不到的，谁会知道那些早晨灾祸回来？”起来，起来，把信烧掉。几次催促他就起来，把这皮包里的信统统烧掉。他拿着个皮包。机会去，刚刚一上讲台一站起来，四个日本宪兵哗冲进来，他们有情报检查的信，两个人抓住他，两个人就抢这个皮包，带到宪兵队里。皮包打开一看，没东西，给他们拿到这个信，这些话苏联的话他们不懂的，你给他解释那没办法解释。我们弟兄看见他们两个人啪在抢那皮包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了。他站脚上，虽然他们两个血病架住了，很可怕。他是住在自告者隐秘处，你住在哪里？全能者的影响，全能者的影响，捕鸟人的网络，白日飞的箭，都不能伤害，都不能。我认得还有个传道人，现在还在南洋，我的好朋友，他年纪比我大多了，也七十多岁了。在二次大战日本人上新加坡的时候，他住在新加坡，听见日本人来了，他们全家逃难到乡下去，新加坡的乡下那个村庄里头，他们底下武装好，空军里面的弟兄是他来听的，我记得你的印象很深。我们那天讲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，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，只有一个拯救， 深爱我们。我们这么讲的时候，那个那么一个 rough 一个凶暴的人大受感动。到了散会的时候站起来，流着泪站起来，信耶稣，他就信了主耶稣了。他根本没有考虑到酒的问题，几十年来被酒捆绑，什么人劝他都没办法，他自己也没办法，毁了他一生了。那天晚上回去了，哎呀，这里充满了喜乐，主耶稣救了他，住在他里面。接着那天晚上他就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太太也跑掉了，一个人在家里头，他怎么办呢？他一瓶五加啤酒喝了半瓶，还有半瓶放在那里。他的习惯要喝了酒才能睡觉的，他又去拿酒，因为他完全不懂的，刚刚的酒，把酒拿过来一闻，他忽然觉得他自己好像这个从来不会喝酒的人一样。他要想喝的时候，他觉得不能喝，喝进去留有反抗的力量，好像这个人从来不会喝酒的。刹那之间，神的光进到他心里面。哦，几十年捆绑我的，叫我这样痛苦，家破人亡那个局，主耶稣把我从捆绑里面释放。他做了件好事，他虽然刚刚得救，就在那晚上刚刚得救，也没有告诉他。他这个军人很干脆的做了件好事，他太感激主，那太喜乐。他一边流着泪，一边拿着这半瓶五加啤酒啊，跑到酒店去，放在柜台上。他说：“老板。”这半杯酒我还给你，今天晚上耶稣救了我，把我从酒的捆绑里头脱落了，从今以后你再做不到我的生意了。住宅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宅全能者的影响，住宅全能者的影响，这是个看不见的国度，太实在了。这个全能释放我，他不仅这样，第二天早晨起来祷告，哎呀，祷告的真是亲密。主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在同事当中打人骂人，你得罪了这么多的人，今天我赦免了你的罪，你听见了福音，我为你留宝学，你应该下人去认罪。”哎呦，这对他太不容易了，他是一个那么凶的一个军人。哎，这奇怪，头一天的救呢，也没有人叫他呢。啊，一到了机场里头办公的时候，给他从前被他打过骂过的那些同事们，一个一个拉着手都说：“昨天晚上我信了耶稣，耶稣救了我。从前我对不起你的地方，就请你原谅，请你赦免。”哎呀，机场里面所有的不信的都是干的。啊，耶稣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这一个人这么凶暴的人，就得像是绵羊一样。下次我们一个一个来道歉，我们再读头一节圣经好不好？哎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在，必住在啊！我们求主祝福我们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没什么用的。一个 secret， 你去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是必住在全能者的影下，自然的。下面第三。不仅外面的灾祸我们胜过，不仅里面的罪恶我们胜过，超然鬼魔的权势我们都胜过。他说我们的脚要践踏狮子，踩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，要践踏少壮的狮子和大蛇。你知道圣经里头狮子蛇都是魔鬼的记号。他说鬼魔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要吞吃他可以寻找那个他可以吞吃的人。圣经里头也说那个蛇是大蛇灰蛇，蛇是鬼魔的记号，全世界的人都躺卧在恶者的手下。我们基督徒若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我们要在鬼魔身上踩过去，到处要叫人从仇敌压制之下的释放。不是我们有力量，因为我们住在哪里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。我们吃的是树林的粮食，我们喝的是圣灵的活水，我们是摸的是一个树林的大能，在我们里面住着一位是全能者。我们和他有交通，我们住在他里面和他有链接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受 圣灵的管理，在圣灵的管理之下，主在我们身上这个浩大的力量，鬼魔看见我们就远远跑，远远跑。下面主就是话，一个经常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和主与交通的人，主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搭救他。专心爱我，我就搭救他。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们认识神啊，靠着头脑也就没有用处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在经历当中认识神，那个认识保罗说真知识，真的知识。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把他安放在高处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叫他尊贵像主。一个经常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一个常常在葡萄园里面的人，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上你就闻到葡萄香。一个常常住在苹果园里面，你从苹果园里出来，人在你身上就闻到苹果香。一个常常住在主耶稣里面的人，当他出来的时候，人在他身上就闻到基督的馨香。所以保罗他说，我们无论到哪里，要到各处去宣扬那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。因为保罗常住在主耶稣里面，叫他尊贵，这个人像主耶稣。我们再读一遍，我们再共同读一遍就结束了，好吧？我没记住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。